好，我们今天是《楞严经》的《楞严经》的这一段。上次讲到三种见次，如净气中除去毒蜜，以助汤水。并杂相会，洗涤其气后出甘露。这个三个见次就好像这个瓶子装过有毒的蜂蜜，你现在要洗这个瓶子，你用水，你用香灰，要把这个瓶壁上啊，粘在瓶壁上的毒物都要洗干净。才能装进去真正的无毒的甘露。云何名为三种见次？那么，这个洗去毒蜜的这三个次第是哪三个次第呢？一者修习诸，除其诸因；二者增修，刮其正性；三者增进，为其现业。一个是注因，一个是真修，一个是增进。先讲注因。阿难，如是世间十二类生不能自全，依四时住。所有的十二类生命，他们都是依时住的，要吃的，他们需要食物。所谓断食、处食、思食、食食。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他吃到好的东西，他就会生存；他吃到有毒的，就会死。你听到过断食，也就是分断食。我们人类是属于断食的这个现象。就是你吃三顿饭、四顿饭、一顿饭、两顿饭，它是分段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处食、思食、食食，而这十二类生，其实这四种食是全有的。大多数都认为你是依靠。嘴巴吃进去的食物，维持这个生命现象的。但实际上，你所有对外的感官都在吸收能量。你的触摸，你皮肤在触摸到一棵树的时候，你们之间是有能量交换的。你的皮肤。在碰触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们之间是有能量交换的。你的皮肤跟空气是有普拉纳的能量交换的。呼吸就是一个例子啊，呼吸实际上你真正呼吸的是普拉纳能量。实时。更精微的方式，更精微的能量，它甚至通过思想的交换，它甚至通过意识的交换。所以佛陀说，这十二类生，哪怕是动物，它们都存在这四种能量摄入的方式。如果让一个人完全封闭在一个黑屋子里，一个完全没有外在印象的黑屋子里，他甚至张开眼睛都无法看到任何事物的这么一个黑房间里，很快他将会感觉到耗尽。你即使给他饭吃，你即使一日三餐提供他。 但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对外的感官无法吸收到外界的印象，他的生命很快就会耗尽。实际上，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提到过，印象作为一种食物，它的重要性甚至大于你摄入的这些，作为食品的食物。印象是个巨大的能量的摄入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去一些印象好的地方。你如果进入一些阴森潮湿的环境，你将吸收到一些阴森潮湿的能量，以印象的方式它在吸入。你要进入一个天堂般的环境，九寨沟啊，美丽的黄山啊，新西兰等等，一个非常美丽的环境，你会觉得你吸收了能量。据说在很多年前，人类还无法对抗肺炎的时候，肺结核的时候，唯一的方式就是让这个人到风景空气风景好的地方去，瑞士，他的肺炎就会好，他的肺结核就会好。因为整个环境在向你提供能量。这一点在藏传佛教里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很小心这一点，尤其是对一个，他们非常当心一个14岁以前的一个孩子。一个14岁以前的孩子吸收的能量将决定他的一生，将决定他一生的这个思想的倾向。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非常重视一个14岁小孩以前，他0到14岁他必须是吃的食物是干净的纯净的，听到的声音是干净的纯净的，所在的环境必须是天然的纯净的。这样一个孩子他长大以后就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自然，没有造作，没有一些自卑啊、恐惧啊，类似现代人各种各样的心理的这种问题都没有。因为你在以各种方式吸收能量，你在以食物的方式，你在以空气的方式，你在以印象的方式。尤其14岁以前，一个人吸收的能量将成为他一生的背景，所以这就变得非常重要。你14岁以前接受的任何东西都将成为你一生的背景，所以古人非常懂这一点。所以这12种生命都是以这四种吸收的方式，断食、促食、思食、食食来吸收能量的，来吸收外界的能量的。当他吸收好的能量，他就生；当他吸收坏的能量，他就死。如果一个十四岁以前的孩子吸收了一些非常不好的印象能量，将会影响到他一生的主观判断。他的主观里面总是存在着一些奇怪的东西，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负面的想法。他几乎对每一件事的想法都有一定的负面倾向在里面。四度众生求三摩提， 当断世间五种心菜，是五种心菜熟食发盈，生旦增慧。如是世间十心之人，纵能宣说十二不净，十方天仙嫌其臭秽，贤洁远离，诸恶鬼等应彼十次，舔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消，常无利益。是十信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大力鬼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来为说法，非毁境界，暂迎怒痴，命中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境，堕无间狱。阿难，修菩提者永断五心。所以在佛教里面，把这个葱姜大蒜都算作五辛的范围啊，葱蒜、韭菜，还有一种跟蒜非常像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们味道都跟蒜一样，它有股臭味儿。在密教的系统里面，你会发现在瑜伽部，刑部瑜伽部是非常重视吃素的，所有刑部瑜伽部的本尊都要求完全的素食，并不是因为这些佛菩萨他必须你才能素食才能跟他们感应，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刑部瑜伽部的本尊在念诵的时候，你在念诵他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自己会来，而且他会携带大量的天众，大量的天众，所以你会在大悲咒里面看到有各种各样天众的名字，他会携带大量的天众一起来，而这些天众是非常讨厌臭味的，葱姜蒜的臭味他们是受不了的，韭菜的这种臭味他们是受不了的。所以当你念诵刑部瑜伽部的这些本尊的时候，或者当你念诵大悲咒的时候等等，就类似这样的这个咒语的时候，你如果不吃素你吃了葱蒜、韭菜，那么这些天众就离开了，这些天众无法靠近你，他们非常讨厌臭味，这个感应就中断了。但是无上瑜伽部却不在乎这个，当你念诵无上瑜伽部的本尊的时候，你可以吃荤，你可以吃葱蒜，他一样获得感应，就好像准提菩萨他不在乎你是否吃素，就好像大悲圣海观音他也是无上瑜伽部的，他不在乎你是否是荤是素， 十方的善神，那些天众，那些神祇是比较在乎这个的。除了食物的干净，就像刚才提到的，食物只是四种摄入能量方式的最粗糙的一种断食，其他的方式，触食、四食，尤其是食食，它们所占的分量一点都不低。如果我们用一个大致的比喻的，大致的这个比喻来说，你摄入的这些固体的食物占总分量的40%-50%的话，另外40%-50%几乎都是印象能量，几乎都是印象能量。一个人实际上每天都摄入大量的印象能量，这些印象能量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相当的深远。如果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一个经常出现在众人面前的人，这种出现我是指以肉身的方式啊，以肉身的方式经常出现在众人面前的人，他将吸收到大量众人的注意力的能量，也就是对他来说是大量的印象。对明星、广告明星啊，或者是政治人物、美国总统等等，他大量的出现在电视媒体，出现在采访当中，出现在人群当中，他将吸收大量的远远超过常人的印象能量。经过一段时间，也许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他整个的面貌都会显得比他没有做明星之前显得容光焕发，他会显得满面红光。这种印象的能量不仅仅以面对面的方式来吸收，甚至连视频的方式都可以吸收。他只是在视频上演讲，所有看他视频的人将会投射一定的注意力，他依然会吸收到。政治人物、宗教人物、娱乐界的人物都是这样的，大量的印象能量的摄入甚至比你摄入的固体食物的能量还要多。但是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如果是写书，如果是我们现在这样的音频，就不一样了啊，这是有差别的，就非常不一样了。它吸收到的能量，虽然它也吸收到能量，但远远不如形象出现吸收到的能量这么强大。这就是形象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寺院里必须要有一个观音菩萨的形象。它不能只是几个字，你知道吗？你如果在墙壁上写南无观世音菩萨，跟你塑造一个观音的形象立在庙里，让别人来这个瞻仰跪拜，是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形象非常容易吸收到注意力，但字却没有那么容易，字跟声音就却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寺庙香火很旺盛，那里的菩萨往往很灵验，因为那尊雕像吸收了大量的注意力，吸收了大量的注意力。所以当有人再去的时候，你在那个佛像面前跪拜的时候，那个注意力会返还给你。那其实是一个注意力循环的这么一个现象，一个过程。来自众人的注意力能量此刻被返还给这个跪拜在他脚下的人。如果他当时有一个愿望的话，这个愿望将很容易实现。这就是注意力能量的返还。所以当你要去许愿的时候，你应该到一个香火特别旺盛的寺院，那里的佛像将会有更强大的注意力能量返还到你的身上。人也是一样，美国总统在他在任的时候，他脸上的这个光色跟他卸任以后的光色是很不一样的。他卸任以后，他脸上那种满面红光就立刻没有了，而他在任的时候，他非常容易保持他的这种光亮度。所以这就是吸引了这种注意力的能量。所以可见你吸收的这些注意力能量，它们实际上它的强度跟它能量的级别丝毫都不亚于你摄入的食物啊。你慢慢会理解这些宇宙当中的事的，他们都是实际上都是物理现象啊，都是一个物理法则。那么我们还要再接着往更深的地方稍微讲一下，一个人通过食物吸收了一定的能量，他通过印象吸收了一定的能量，而且印象的能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大于食物吸收的能量，只是你对此无感觉啊。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你的时候，你会变得越来越美。你去吸收的印象能量会越来越多。如果注意你的人携带着大量的善意，你吸收到的印象将会是正向的。如果注意你的人携带着大量的恶意，你吸收到的印象将会是负向的，也就是致命的。所以诅咒其实也是这个原理。当所有人都在诅咒你的时候，你真的会生病。所以印象的能量是有正负的差别的，就跟食物一样，你吃了有毒的食物你一样会死啊，你吃了西洋参吃了滋补的食物你的精神就好啊。所以印象能量一样是这样的，当这个印象是负面的，你一样会中毒，当这个印象是正面的，你一样会受惠啊。 而印象能量实际上大于实物的级别。那么好了，如果你理解前面讲的这一切，那么有一件事将会被提到。如果印象的能量从总体的角度是大于实物能量的，那么意味着当一个人他深深的进入某种印象，有可能会战胜来自实物能量的后腿啊，有可能战胜来自实物能量这些拖后腿的现象。如果他的印象能量足够强大，这就是为什么颜回是那么的贫困，而他在精神上依然非常的快乐。他并没有因为他的贫困，他甚至有因为经常吃不饱饭，他是有胃病的一个人，但他精神上依然非常的畅快。显然他在精神的世界获得了一定的印象能量。古人非常重视这种印象能量，他们通过绘画，通过诗歌，通过词赋，唐诗宋词，通过那些词赋可以非常轻易地切入那个难以言喻的辽阔的印象的状态。那个浩瀚辽阔的印象是所有能量的源头，包括食物的能量。你现在看到的所有食物，它们实际上是这个浩瀚源头的第 N 级的能量降阶而已，它依然来自最重的那个源头。紫蹄龟空山记，松风吹，忽然你就会融入那个浩瀚当中，而在那里你会吸收到大量的能量。你一旦融入浩瀚，你会吸收到大量的属于精神层面的印象能量。在那个片刻，你甚至会忘记肉身的痛苦。在那个片刻，你甚至会忘记来自世界的打扰。而它是强烈的，它如果足够强烈，来自源头的那个印象的能量如果足够强烈，它甚至会穿透层面的阻隔，它甚至会透入物理世界。 是有能力在物理世界重新创造的，这是有可能的。而一个人如果属于精神的能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跟正向，即使你是吃肉的，即使你是吃葱蒜的，但他们无法掩盖住这个精神能量的强大。整体上你依然放着光芒，那些善神依然会来守护你。当然，随着你的深入，你渐渐的深入，那个永恒的力量甚至会穿透跟改变你的身体，你开始变得不那么倾向于肉类了，你开始变得越来越倾向于清淡的食物，越来越倾向于那些素食化的食物，并不是你有意这样做，而是你的身体在自动的受到影响。这个影响来自最高源头，来自那个浩瀚当中的影响。这就是古人跟今人的差别。古人太了解那个浩瀚的感觉了，他们每时每刻都有那些诗句，他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些牵动着浩瀚的词。现代人似乎离这个已经越来越远了。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这个大家一定听到过，太有名了。他是一个少年写的，他并不是一个留胡子的长者写的，他是一个少年。古代即使一个少年都已经充满了那么浩瀚的经验，他的心里天然就有这种浩瀚。不仅仅吸收着固体的食物，他从小就吸收着这来自浩瀚的食物。如此美的诗句，近代已经几乎没有了。秋水 供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一个人，善神怎么可能离开他呢？这样一个人，他身边怎么可能没有善神呢？即使他还没有素食，即使他还有少量的荤食，他依然会有善神在身边。他的心是如此辽阔跟纯净。他的心里面没有任何主观。你会发现古代的这些诗句都是客观的诗句，他没有主观在里面，他没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他并不像近代文学都是个人情感的发泄，无论是爱的情感恨的情感都是主观化的个人化的。但古人没有，古人那些美丽的诗词都是客观的，丝毫没有个人的东西在里面。他们几乎无时不刻受到那个神罪的影响。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与之相比，它是最终的诱惑，它是最终的诱惑，没有别的诱惑能够超过它。空山寂，子体鬼，忽然你就被融入了。如果说一个人他信仰某种宗教的话，通过某种圣号来追求神圣的源头的话，那个圣号最终要带领他达到的地方，就是那个寂静无声的地方。当你念诵一句佛号，或者念诵某个咒语，你最终要达到的地方一定是那个无声的地方，在那里没有佛号，没有咒语，在那里只有属于某种无声的品质。如果你是念观音来到那个地方的，你忽然会发现某种充满爱意的品质，但却没有名字。你会感受到浩瀚跟动容，但却没有名字。如果你是念佛陀来到那个地方的，你会感受到，依然会感受到某种浩瀚跟难以言喻的品质，但却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是对的， 因为名字意味着思想，而在那个境界里，所有的思想都会停止，包括属于那个名字的思想。当所有思想都停止的片刻，上帝就显现了。他可以是观音，可以是佛陀，可以是任何伟大的品质。所以念佛的最终境界是佛号消失，品质出现。而这仅仅是第一步，这还不是最终的。当佛号消失，品质出现以后，那个品质会渐渐的加深，也就是那个属于那个品质的印象能量在累积当中。如果是观音，那个属于慈悲的爱的能量在累积当中。当它累积到足够强大，它将会穿透这个物理世界。你的一个瞩目，你的一个注视将会治愈你身边的人，因为这是能量现象，这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印象能量的现象。如果你的印象能量还不是那么强大，也许你的注视还不足以消除他人的病苦，但是如果你的印象能量渐渐的累积起来了，它变得强大，它变得容光焕发，那么仅仅是一个注视，也许就能够让另一个人的病苦消除。但它需要时间，它需要久久的沉浸在其中。你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但如果你留意，如果你像那个少年那样，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留意，留意如此令人浩瀚的境界，10年以后，他内在的境界将难以言喻，将更为猛烈跟强大。这就是楞严经提到的如来法流。楞严经的原话叫即以此心中中流入。这句话本身读起来就富有诗意，非常有诗意，即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复。他在这个境界里变得越来越深了，就好像流水潺潺一样，它渐渐的，小溪就变成了河流，河流就变成了江湖，它的力量在累积当中，它在浩瀚当中的那个神醉在加深。它的圆妙在开复，它越来越深的经验到 这个来自源头的奇妙，而这个奇妙在不断的开花，有各种各样的奇妙出现在当中。所以既以此心中中流入圆妙开敷，这就是生命的美丽，这就是一个人灵魂开花的美丽。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一点，那么肉体的痛苦、环境的痛苦都将无法打倒你。据说曾经有一个禅师，他在未开悟以前，他的禅定功夫超级的好，好到他能够坐在水面上，他的禅定好到这种程度，他可以在入境的情况下飘在水上，而且他的周围开始出现，从水底下开始莫名其妙出现一些花朵围绕在他的身边，那简直是个神人。但他当时并没有开悟，他只是有禅定。后来他在一个老禅师的引导下终于开悟了，然后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自从他开悟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奇迹。在往后的30年内，他如此的平凡，如此的平常，而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甚至还得了重病，癌症，用现在的话讲，还得了一个瘤子，他长了一个瘤子，而那个瘤子非常的痛。他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床上大叫，痛啊痛啊，痛死了痛死了。他的徒弟们觉得很难堪，徒弟们跑到他的身边就说，师父啊，你能不能叫得轻一点，我们的面子都没有了。一个年轻的时候有如此深禅定功夫能够飘在水上的人，居然现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大叫。他的师父说，是吗？你们这么喜欢面子，好，那我不叫了。说不叫就不叫，从此以后就没有叫过，他再没叫过。这非常令人惊讶，一个痛到能在床上滚的一个疾病，他可以说不叫就不叫，完全不叫，一直到他临终他都没有叫过。他临终的时候，他把他徒弟们叫来，他说，你们知道了吗？你们还不明白吗？显然他的徒弟是不可能明白的。他达到了某种比飘在水面上更要高深的境界。他的说不叫就不叫的这个能力远远超过了飘在水面上的境界。他就好像颜回一样，他完全可以做到在身在痛中，在强烈的疼痛中依然能够融入那个浩瀚。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如果你有一些疼痛，你就会立刻从那个浩瀚被拉下来，你几乎没有任何还手的力量，你一秒钟就被他拉下来了。但对于他来说，即使再强烈的疼痛也无法把它拉下来。 要融入的时候就立刻可以融入，没有什么可以撼动它。而它的融入显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印象能量，用禅宗的话讲，他已经达到了道力坚固。道力坚固，他融入到他坐进此道的那个力量已经非常坚固了。即使现在有人扇他耳光，即使现在癌症的疼痛在强烈的打击他的身体，都无法影响到他的荣辱。据说这个老禅师临终的时候，忽然间自己坐起来，他就好像没有疾病一样，那个折磨了他那么长时间的疾病好像突然间消失一样，他忽然自己从床上坐起来，整理衣服，洗了个澡，整理僧衣，然后端坐在床头就这样走了。他在临终的那一刻走得非常的潇洒，完全像一个没有病的人。这个成就远大于飘在水面上的成就。所以宗门里有一句话讲，坐进此道得坚固否？老禅师有时候会来问你，坐进此道得坚固否？你是坐进去了，你达到了，但你有没有坚固？也就是葛杰夫讲的，你有没有结晶？你也许20岁的时候你就坐进去了，秋水宫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你20岁的时候你就坐进去了。但是要到坚固，也许要花10年、20年。花多少年根本就没有问题，花多少年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渐渐的变得越来越充满来自更高层面的能量，渐渐的你变得越来越不受这个物理世界的打扰。这不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事，但正因为它不能一夜之间实现，它就变得更有价值。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长久的积累。经过长久的积累，你变得更浑厚了，你变得更有味道了。一个人活着实际上并没有别的，就是让你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味道。你不再是一个哭着闹着躲到妈妈怀里的一个孩子了，你变得越来越有力量，而且越来越有味道。在你的力量里面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你变得老成，同时 又充满了赤子。阿难，是则名为第一增进见次。这就是第一增进见次。但是有那么一类人，他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在走这条道路，他们以旁门左道的方式来走，他们并没有深入他们灵魂的深处，他们开始借助别人灵魂的力量，也就是旁门左道的力量。他们借助鬼神的力量，他们借助各种各样灵性层面高于他的灵性层面的那些力量。这个在禅门里面叫偷心，他就像一个贼一样，偷心不死，尘不可出。如果你借助别的力量，而不是你的，你借助别人的，你借助鬼神的，借助别的层面的力量，来试图向宇宙偷窃，那么渐渐的，大力薄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而为说法，赞银鹭痴。命中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狱。这类人在短暂的时间内会成功的，他的偷心，他的旁门左道，在短暂的时间内会成功的，因为魔王会帮助他，啊，那些鬼神会帮助他，而且会现作佛身来帮助他。渐渐的会让把他引导到别的方向上去，他会成为魔眷属，受魔福尽，他也会受一定的福报，但魔福尽了将坠无间狱。所以注意，佛陀在这里提到，不要借助别的力量。借助别的力量，最终是一条弯路，而且是一条非常大的弯路。对你提到的这个搬运法、能量搬运等等，你可以自己搬运，你也可以借助这些鬼神来搬运，这就是偷。这就是向宇宙亏欠，你短暂的你是会成功的，但长久来说你会受到惩罚。或者有鬼神的帮助，你暂时无法受到惩罚，你会成为鬼神的眷属，迟早魔福尽将堕地狱。你可以靠近一个人，你可以去买那些水晶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以协助性的方式会对你有一些帮助，但最终一个人必须靠他自己的那个源头。除非你来到自己的源头上，否则无论你依靠谁，依靠鬼神，依靠佛陀，无论你依靠谁，你都不会成功。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念佛念佛念到后来就觉得没有信心了，他就会觉得我为什么念到后来好像佛没有保佑我。我为什么念了这么多年的佛没有任何的感应，或者我的感应是非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他觉得没有信心了。因为他在念的那个佛，在他的理解上是一个外在的佛。你如果一直在追求一个外在的佛，你迟早会失望。那个外在的佛不能24小时看着你，那个外在的佛也无法事事帮助你。那个外在的佛可以成为朋友，但他永远也无法成为你的主人。而当你是念那个内在的佛，你念的不是远在天边的那个佛，而是你内在的佛。当你念佛陀，当你念观音的时候，你忽然来到了那个品质当中，来到了那个慈悲的品质当中。你忽然发现你充满了观音，那种感觉难以言喻。你忽然发现无限当中充满了慈悲。它不是一个有形象的观音，它没有形象，但它充满了观音，充满了无限的慈爱。这种慈爱永远不可能失落，这种慈爱它每个片刻都跟你在一起。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密续的传统，你在此刻将会被称作观音的化身，而不是观音来到了你身边，而是你已经成为了观音的化身，你本人。也就是密续就说的，你跟你的本尊合一了，你就是观音。当你就是观音的时候，当你的意识在无限的慈悲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治愈身边的人。你会忘掉你自己，当你忘掉你自己的时候，你的肉身将会痊愈。就非常奇怪的是，一个人他非常担心自己的时候，他不会痊愈。当一个人忘记自己的时候，他会痊愈。宇宙的真理总是悖论，除非你忘记自己，否则你不可能痊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它代表了来自慈悲源头的语言。因为我在上课以前一直在观音的冥想当中，那个冥想里面没有名字， 那个冥想里面只有品质，来自浩瀚的品质，那个浩瀚慈悲的品质。所以这一定是来自那个品质的语言。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我肉身的存在，如果我感觉到肉身的存在，语言将不那么顺利，但我没有感觉到。所以当你忘记自己，永恒就会降临。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公开课，谢谢大家。